到呢一个嘅约旦，去到向呢个亚门人同埋呢一个
摩
亚人去传福音。
那个时候911事件发生了。
九一当时有911事件发生。
我在宣教的工厂做咗最有意义的工作。
我喺宣教工厂做好有意义嘅工作。
然后过后几天。
然后过咗几日。
我就从约旦呢再次南下到埃及。
我又从约旦再次南下去到埃及。
然后从埃及的开罗北上到亚历山大，就是奥古斯丁出生的地方。
我又由呢一个嘅埃及咧开罗咁样样向北去咧，去到呢个亚古斯丁出生嘅地方。
然后呢，在那边城郊，就是地中海沿岸南部的一个村落，做宣教祠堂。
然后又去到地中海一个南部一个嘅村落去做宣教。
上帝的恩典，我们在那边开了一间的教会。
我想到靠着上帝嘅恩典，我哋喺嗰度开咗几间嘅教会。
我记得那一个下午去探访那里的埃及人。
我当时咧去探访嗰度嘅埃及人。
埃及人很热情的来招待我跟同工。
啊，埃及人咧好热情嘅接待我哋呢班同工。
然后我们在院子外面喝咖啡。
然后我哋咧就喺园子外面饮咖啡。
我们谈得很开心。
我哋倾得好开心。
然后那个主人呢，就在桌子上有一个罐子放糖的，他拿起来叫我看。
啊，然后咧，佢咧就开咗个罐，又见到有啲糖，又叫我睇下呢啲糖。
那我就看上面写着说 Make in China， 中国制造。
我就睇到上个印住 Make in China， 中国制造。
然后一个埃及同工就把他的包包给我看。
啊，然后咧，埃及同工又将佢哋嗰啲包包咧俾我看。
也是写 Make in China， 中国制造。
又系 Make in China， 中国制造。
然后主人就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他家的客厅。
啊，然后咧，主人又拉住牧师嘅手咧，带我去写到前边嗰度。
客厅有很多不同的摆设。
啊，客厅嗰度有不同嘅摆设。
他把其中一样拿起来叫我看。
啊，然后咧，佢又其中一个又攞出嚟睇。
上面写什么？
上面写乜嘢咧？
Make in China， 中国制造。
又系 Make in China， 中国制造。
然后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
然后佢就对我讲一句话。
问了我一个问题。
问我一个问题。
我一直到现在超过10年了都不能够忘记。
我一直到而家超过咗10年，我都不能够忘记。
他说你们中国人很聪明。
佢话你哋中国人好聪明。
很会做生意。
好会做生意。
遥远的亚历山大，遥远的城郊。都有你们的货品。
他说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都有你们的货品。
但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的宣教士？
啊，但他说为什么我一直没有看过中国人的宣教士？
他说美国人的宣教士我看见很多。
他说美国人的宣教士我看过很多。
我也看见英国人的宣教士。
我都见过英国人的宣教士。
我也近年看到韩国人的宣教士。
我近年也都见到韩国人的宣教士。
但是你们中国人的教会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差派宣教士到我们这里来。
他说究竟你们中国的教会要等到几时才差派中国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
我回到马来西亚以后，
我回到马来西亚之后，
这个问题一直出现在我的脑里。
这个问题出现在我的脑里。
我一直祷告上帝啊，怎么办？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样来还福音的债？
我说神啊，怎样算呢？我们中国人要怎样去还福音的债？
我向上帝认罪，
我向上帝认罪，
我向上帝求恩，
我向上帝求恩，
我求上帝赦免我们中国教会华人教会常常喜欢享受福气，忘了分享上帝的福气。
我常常觉得中国人的教会只是想懂得去享受这个福气，没有做到这个分享福
音。我向上帝求恩，上帝啊，宣教的教会是蒙福的教会。
我向上帝祈祷，我说神啊，宣教的教会是蒙福的教会。
求你将这样的福气给我们中国的教会，给我们华人的教会。
求你将这个福气给我们中国人的教会，给我们华人的教会。
然后上帝就给我一个意象。
然后上帝就给我一个意象。
那个意象是什么呢？
我意象是什么呢？
那个意象就是。
我意象就是。
China，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
我参与中国的工作到现在是有22年的时间。
我参与这个中国的工作到现在来计22年了。
在过去做培训的工作跟布道的工作，
过去是做培训的工作和布道的工作。
但是从911那个时候中国制造的意向出来，
但是到 九一一嘅时候，中国制造呢个异象，
我就有这个感动，去联系所有培训的那些的工作，把它组织起来，能够建立神学院跟宣教学院。
啊，我哋就联络所有呢一啲嘅宣教嘅工作嘅人，然后我哋一齐咧去做呢个神学院宣教嘅。
要训练更多的童工去牧养中国的教会。
系训练更多嘅童工嚟去推动中国
嘅教会。更多的传道者在中国的各城各乡，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走遍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的福音。
要培训更多嘅中国传道人去到中国嘅各城各乡去传讲耶稣嘅福音。
然后要装备宣教士，从中国差到世界各个地方去。
亦都要装备宣教士，要将福音从中国传到世界各地去。
我有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
像马丁路德金有一个梦一样，
像马丁路德金有一个梦一样，
就是我祈求上帝在我离开世界以前，
我求神在我离开世界之前，
能够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能够在世界每一个地方，
让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
让世界的每一个民族
都能够看见中国制造的宣教士，
也都能够看到中国制造的宣教士。
Amen。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中国教会开始醒起来，
中国教会开始醒了，
中国教会开始看见了宣教的责任，
中国教会开始看到宣教的责任，
中国教会开始差派出了宣教士，
中国教会开始差派宣教士。
虽然跌跌撞撞碰到焦头烂额，
虽然跌跌撞撞碰到焦头烂额，
失败的许多，
失败的很多，
但是屡败屡战，屡次失败屡次学习，
就是都是屡败屡战，屡次失败屡次学习。
中国就会慢慢在宣教的使命上负起了我们的责任，
中国教会慢慢的负起这个宣教的责任。
我们期待，
我们期待
上帝让我们看见，
上帝让我们看到
宣教的中国，
宣教的中国。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们帮助建立神学院，
我们帮助建立神学院，
帮助建立宣教学院，
帮助建立宣教学院。
从一间、两间、三间、四间、五间，
从一间、两间、三间、四间、五间，
三十间、四十间，到现在有九十六间的神学院跟宣教学院。
啊，三十间、四十间，到而家有九十六间的宣教神学院。
训练在职的神学生超过五千人，
宣教这些在职的神学生超过五千人，
帮助那些主要的团队牧养超过四百万的信徒，
帮助这个四百万的信徒，
重要的团队牧养超过四百万的信徒，
去培养这个四百万的信徒，
然后已经把宣教士差到巴基斯坦，
亦都将啲宣教士去穿到，
把宣教士差到埃及，
差到去埃及，
把宣教士差到叙利亚，
亦都将一个宣教士，
把宣教士差到耶路撒冷，
又将宣教士差到耶路撒冷，
把宣教士差到阿曼，
亦都将宣教士派到阿门，
把宣教士差到耶门，
又将宣教士派到耶门，
把宣教士差到最难传福音的地方，
将宣教士差到最难传福音嘅地方。
所以我们期待看到宣教的大军从中国教会出来，
所以我们期待看到宣教的大军从中国出来。
而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教会，
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教会，
我们是中国教会的弟兄，中国教会的姐妹，中国教会的同工，
我们是中国教会的弟兄姊妹同工，
我们能够跟他们一起走一段路，
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走一段路，
我们能够给他们打油加油，
我们可以帮他打油加油，
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经验跟他们来分享，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经验跟他们分享。
好几年前我到韩国去，
好几年前去到韩国，
我最近都常到韩国去，
我最近都常到韩国，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在韩国也有一个宣教学博士课程，用韩文教导的，
因为我们这个马来西亚信会神学院也都在这个韩国有一个用韩国文来去推动的博士的课程，
那么多年前我到那边的时候，
好多年 年前我到那里的时候，
有一个韩国的神学的院长就对我说，
有一个韩国的神学院院长就对我说，
我们一定要做中国的工作，
我们一定要做中国的工作，
因为我们韩国人虽然要改变世界，
我们韩国人虽然要改变世界，
但是我们韩国太小，
但是我们韩国太小，
很难改变世界，
很难改变世界，
但是中国够大，
但是中国够大，
改变了中国，中国就能够改变世界，
改变了中国，中国就能够改变世界，
韩国人看见了，
韩国人看到，
所以他们愿意跟中国教会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分享他们的资源，
所以他们愿意跟中国教会分享他们的经验，分享他们的资源。
我们海外的华人教会看见吗？
我们海外的华人看到吗？
原来改变中国，中国就能够改变世界，
原来改变中国，中国就能够改变世界。
在人类的历史上，
在人类的历史上，
上帝兴起一个大国的时候，
上帝兴起一个大国的时候，
你看见罗马帝国的时候，
你看到罗马帝国的时候，
福音传遍整个帝国，
福音传遍这个帝国，
你看见英国最强盛的时候，
你看到英国最强盛的时候，
宣教士也去到最遥远的地方，
宣教士都去到最遥远的地方，
美国强大的时候，
美国强大的时候，
他们也是差出世界上最多宣教士的国家，
他们也都是差派最多宣教士的出去的国家。
当我们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的时候，
当我们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的时候，
那中国这个大国又没有这种属灵的责任，
中国这个大国有没有这个属灵的责任呢？
我们在经济上影响世界，
我们在经济上影响世界，
我们在政治上影响世界，
我们在政治上影响世界，
但是在属灵上我们有什么力量？
但在属灵上我们有什么力量？
而属灵上只有靠中国的教会，
属灵上要靠中国的教会，
不是靠中国的某些单位，
不是靠中国的某些单位。
所以当我们祷告，当我们同工，中国的教会起来的时候，中国能够为世界能够输出那种属灵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祷告为中国的教会，让他们能够去对世界带出一个属灵的影响力。
我要对大家说的，
我要对大家讲，
我从上次来到你们当中分享开始到现在，
我从上次同大家在大家当中分享直至到现在，
我在这个方向上一直没有改变，
我在这个方向上一直都没有改变，
我在这条路上也一直在走，
我在这条路上也都一直在走。
就像我们的诗歌所说的，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
就好像这首诗歌这样说，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
流汗跟流泪，
流汗又流泪，
甚至流血也不回头，
甚至流血都不回头。
你愿不愿意 一同的带着意象来向前走呢？
你愿不愿意一起的带着意象来向前走呢？
看到中国教会起来，
看到中国教会
成为宣教的中国，
成为宣教的中国，
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我请我们的弟兄带我们再唱两次这首歌好吗？
我们请徐弟兄再带我们唱两次首歌。
以上这一段算是我的报告跟见证，唱完歌后我才讲到。
以上是我好像一个的见证，跟着我再讲到。
我们清唱也可以的。
我们先唱歌一下。
Yeah, 不必诗琴也可以唱的。
哦，不用诗琴都可以唱啊。
我们站起来唱。
我们一起
站起来。站起来。有一座台向大厦重用长明，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命在牵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 前走，要欢心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再次
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神灵在牵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神，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生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带着使命，
我这使命向前，要唤醒沉睡的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
天父上帝，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领受见证，彼此鼓励。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以至于你的灵、你的话建立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爱心，给我们信心、勇气，让我们走你要我们走的路。感谢上帝，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仍然站立，我们打开圣经。
仍然站立，我哋攞开圣经。
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
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
第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
三十一至三十八。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经文。
呢度系我哋今日晚上嘅经文。
这段经文是记载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以后的记载。
呢一段嘅经文系记载耶稣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之后嘅一段记载。四章三十一至三十八节。
如果你有圣经，我们一起开声来读。
如果你有圣经嘅话，我哋一起开声嚟读。
不论什么版本都没关系。
无论咩版本都冇关系。
请。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的工价继续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圣经仍然打开，请坐。
圣经仍然打开，请坐。
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
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
他看见撒玛利亚妇人生命里面的需要，
他看到撒玛利亚妇人生命上的需要，
从井水谈到活水，
从井水讲到活水，
从喝了还会再渴的井水谈到主所赐的生命之河滋润他的生命，
从这个的喝了会再干渴的水讲到由主里面那个能够滋润生命的，
然后指出撒玛利亚妇人婚姻的问题跟淫乱的问题，
也都指出撒玛利亚妇人一个婚姻的问题和淫乱的问题，
也告诉撒玛利亚妇人敬拜不是在哪里重要，而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
也都告诉撒玛利亚妇人敬拜不是说要在哪里的敬拜，而是说要用心灵从诚实来敬拜，
所以撒玛利亚妇人终于认识到在那前面的这一位就是应许中的基督，
撒玛利亚妇人就醒觉到这位就是应许的尼赛亚，
他就欢喜地回到城里边去向城里的人来做见证，
他就欢喜地走到城里边跟他们的城里边的人去做见证。
我们看见撒玛利亚妇人对城里的人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妇人向城里边的人做见证的时候，
一个自卑的，一个胆小的，一个给人看不起的，竟然能够挺胸昂首的做见证，
一个自卑的胆小的是被人看不起的，竟然能够这么有勇敢的向人作见证，
而且他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
他甚至说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讲出来，
莫非他就是基督吗？
莫非他就是基督、
他有那个传道的技巧，因为带出了一个好奇的问号，莫非他就是基督吗？
他呢带出一个传福音的技巧，用一个问题来去引人大家那个的好奇，莫非这就是基督？
城里的人被他的说话所吸引，也被他的改变所感动、
城里面的人就被他所讲的话来去吸引，也都被他的行为改变而感动，
所以就愿意去看耶稣，
就愿意去见耶稣。
那么更早之前门徒到城里边去找食物，
更早之前门徒去到城里边找食物，
因为我们看见圣经记载耶稣他累了坐在井旁，
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说耶稣累了就坐在井旁，
其实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吃了，他又累了又饿了、
其实他都有一段时间没吃东西了，所以他又累又饿。
那门徒买了食物回来，
门徒买了食物回来，
远处看到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
远远地看到耶稣同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远远地谈话，
圣经记载说门徒很稀奇很纳闷、
圣经里面记载门徒很稀奇很纳闷，
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往来的，
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往来的，
为什么耶稣跟撒玛利亚人尤其是女性在里面谈话，
为什么耶稣和撒玛利亚人尤其是一位女性的来去谈话，
圣经说门徒说他究竟做什么呢？
圣经话门徒话他究竟做什么、
可能其中有一句话是莫非耶稣饿昏了吗？
哎呀，不知道心里面是不是说难道耶稣饿昏饿到懵了吗？
呀，我不知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想什么，
我不知道你肚饿的时候想什么呢、
我感谢上帝，
我感谢上帝
来到黄金海岸第一餐，
来到黄金海岸第一餐，
或者今天的晚餐就在第一楼吃
我们晚餐就在第一楼吃，
丰丰富富满满足足，
丰丰富富满满足足。
当你肚子最饿的时候你想什么？
当你肚子最饿的时候想什么？
我想肚子饿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想就想吃
我想呢你肚饿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想想就是想吃，
所以有人说肚子饿的人是没有耳朵的
所以有人说呢肚子饿的人呢没有耳朵的
如果你还没有吃饭呢你很难听进我对你讲的话
如果你没吃饭呢你很难听入呢我对你讲的话。
还有一句话说 Hungry man is an angry man.
所以有句话叫 hungry man is an angry man.
当一个男子，特别男子肚子饿的时候，很容易生气。
所以尤其是男士啊，肚饿嘅时候好容易嬲嘅。
所以你老公饿的时候少说话，喂饱他肚子先。
所以老公肚饿嘅时候唔好讲咁多嘢，喂饱佢先。
耶稣基督肚子饿了。
耶稣基督肚子饿啦。
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佢最需要嘅系乜嘢咧？
撒玛利亚夫人走了。
当撒玛利亚夫人走了，
门徒心里边在那边喂喂喂喂，你做什么呢？
门徒嘅心里边喂吓，你做咩咧？
但是呢，他是尊贵的夫子，他们不能够讲出来。
但系佢系尊贵嘅夫子，咁所以佢哋唔可以讲出嚟。
他们想他饿到发昏了，不知道他做什么。
佢哋心里边可能话佢饿到晕啦，所以都唔知做乜。
想了给他吃就好了哈，马上就解决他的问题。
系都系俾佢食好啦，咁就解决佢。
所以刚才你一读的时候，这里说呢，门徒就对耶稣说：拉比，请吃。
所以呢，呢度一我哋第一段节读到咧，就系门徒话：拉比，请食。
但是耶稣基督的食物是什么？
但系耶稣基督嘅食物系乜嘢？
耶稣基督关心的是什么？
耶稣基督关心嘅系咩？
耶稣基督关心的不是口里边的食物。
耶稣基督关心嘅唔系口里边。
耶稣基督关心的是生命最需要的东西。
耶稣基督关心嘅系生命最需要嘅嘢。
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所以耶稣话：我有食物吃，系你哋唔知。
圣经说门徒很惊讶，很稀奇。
所以门徒就好惊讶，好稀奇。
他说：难道有谁拿了什么给他吃吗？
咁佢哋就话：唔通有人已经俾咗嘢佢食？
然后耶稣说什么？
耶稣就话乜嘢？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耶稣就话：我嘅食物就系遵行差我来者嘅旨意，作成佢嘅工。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食物。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食物。
原来耶稣基督以遵行神的旨意作为他生命里面的满足。
原来耶稣基督是要遵行差他来者的心意来去作为他心里面。
就像一个饿的人得到食物满足，耶稣基督遵行神的旨意他才满足。
你饿的人吃了东西就满足了，耶稣基督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他就满足了。
原来耶稣基督要行神的旨意做神的工作，好像一个最饥饿的人渴慕得到食物一样。
原来耶稣基督去实行神的心意，就好像一个饿得很紧要的人去得到食物一样。
你对上帝的旨意有没有这种的饥渴？
你对上帝的旨意有没有这样的饥渴？
你对上帝的工作有没有这种的渴慕？
你对上帝的工作有没有这样的渴慕呢？
原来我的食物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啊。
原来我的食物是遵行神的旨意作成他的工。
你生命的满足在哪里？
你心里面的满足在哪里呢？
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
世界一切都会过去。
圣经说这世上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
圣经里面说这个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这个今生的骄傲
都会过去，
都会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必永远长存，
唯有遵行神旨意的必永远长存。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过去。
肉体的需要某一天你再也不需要，
肉体的需要某一天你不再需要。
你放纵你的欲望，要满足你的欲望。
你放纵你的欲望，你要满足你的欲望。
但是你看见欲望永远不能满足，
你会看到欲望是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停止了，再没有欲望。
直至到有一天我们停了，没有再没有欲望。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过去。
唯有神的旨意永远长存，
唯有神的旨意永远长存。
所以你这一生你追求什么？
所以你一生你追求什么呢？
诗人说我们人的一生是70岁六十强壮，可到80岁，今天医学发达，住在黄金海岸，空气又好，强壮可到100岁。
诗人话到呢一个嘅一生嘅年月大概系70岁，强壮嘅可以到80岁。你住喺黄金海岸，空气清新，环境好嘅话，你可能到100岁。
但是我们能够夸什么？
但系我哋能够夸乜嘢？
诗人说不过是劳苦愁烦。
诗人话只系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哋便如飞而去。
你读圣经小心一点。
你读圣经咧要小心一啲。
转眼成空，不是转眼成功。
你话转眼成空，唔系转眼成功。
一转眼什么都成空，都变成空了。
系啊，你转眼乜嘢嘢都空啦。
你追求什么？
你追求乜嘢？
到最后一切都是空。
追求嘅一切都系最拉尾都系。
你追求汽车，你追求洋房，你追求娇妻，你追求地位，你追求财富。
你追求嘅洋房、汽车。地位、財富，
但是到最後一切都會成空，
最後一切都會成空，
甚至我們跟妻子也會說拜拜。
我们甚至连跟太太都会说拜拜。
唯有神的旨意永远长存，
唯有神的旨意永远长存。
我们中国人到海外都有一个梦，对吗？
我们中国人到海外都有一个梦，是吗？
恐怕也都是成功的梦，
恐怕都是一些成功的。
但是成功的有多少，成空的有多少，成人的也不少。
但是究竟成功成空的或者成人的有多少呢？
你知道什么是成功吗？
你知道什么是成功吗？
成功好像剥洋葱。
成功好像剥洋葱。
你怀着满怀希望的剥洋葱。
你怀着满怀的希望去剥洋葱。
你剥了一层又再剥一层。
你搣一层又一层。
你从外往内一直剥一直剥。
你从外一直咁剥一直咁剥。
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剥到最后咩都冇。
只留下了满脸的泪水。
就满就满面嘅泪水。
这就是剥洋葱。
就系剥洋葱。
这就是。追寻成功
啊！这个就是追求成功，
最后落空，
最后落空。
你要剥多久的洋葱？
你要剥几耐洋葱呢？
真正令生命满足的是上帝的旨意。
真正叫生命满足的是遵行神。
所以耶稣基督生命最主要的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
所以耶稣基督的最主要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即使在累的时候，即使在饿的时候，他还是行上帝的旨意。
纵使是累攰的时候，饿的时候，他都是要遵行神的旨意。
他最着急的就是要做成上帝的工。
他最焦急的就是做成上帝的工。
所以到十字架的最后，最后他说成了，做成了。
所以到十字架最后他说的成了，
这就是耶稣最关心的。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最关心。
今天你关心你自己的事，你有没有关心主耶稣的事？
你今天你关心自己的事，你有没有关心主耶稣的事呢？
在接下来的经文，
再跟住嚟嘅经文，
耶稣基督把神的旨意，
耶稣基督将神嘅旨意
和神所交托的工作，
同埋神所交托嘅工作，
锁定在一个重要的任务上，
锁定喺一个重要嘅任务上。
神的旨意很大，
神嘅旨意好大，
神要我们执行的工作也很多，
神要我哋执行嘅工作亦都好多。
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一章的圣经里边，
福音第四章呢几节嘅圣经，
耶稣基督要我们行的旨意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要我哋行嘅旨意做嘅工作系咩咧？
你看见就是宣教跟差传的工作。
你睇到就系宣教同埋差传嘅工作。
因为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
因为耶稣基督话：你们岂不话到收割嘅时候仲有四个月咩？
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我话俾你听，举目看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田里的庄稼种了，要等四个月。
田里边嘅庄稼种了，只有四个月。
而你们以为还要再等，还要再等。
你仲以为话仲要等？
但是我告诉你们，树林的庄稼，你随时都要敏感，随时都要准备去收割。
原来属灵的庄稼你要去敏感，你要去留意，因为随时都是可以去收割的。
你要举目去观看，
你要举目去观看。
门徒看见什么？
门徒看到什么？
门徒只是看见食物。
门徒只是看到食物，
看不到庄稼，
看不到庄稼。
但是耶稣基督叫他们，
耶稣基督叫他们
将视线从那些面包转移，看远处的庄稼。
耶稣基督叫他们将眼前的面包 把那个的目标呢拿开，看看向外的庄稼，
庄稼熟了，
庄稼熟了。
如果你看圣经的话，
如果你看圣经的话，
圣经在庄稼熟了呢有一个小小的注释，
圣经说呢庄稼熟了，这里有个小小的注释，
原文叫做发白了，
原文叫做发白。
你有没有看到发白了的庄稼
啊？你有没有看过发白的庄稼
啊？有才怪，
有啊才怪。
在亚洲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稻田？
你在亚洲你有没有看过稻田
啊？马来西亚有很多的稻田，
马来西亚有很多的稻田。
当那些的稻田蜜谷成熟了的时候，
看到那些稻田熟的时候，
一眼看下去都是黄金色，
一眼看过去都是黄金色，
没有白色的，
没有白色的，
只有把外壳剥开泛绿才是白的，
要将外面黄金的壳整开了，里面才是白的嘛。
当时在巴勒斯坦一带，
在当时在巴勒斯坦一带的地方，
大麦小麦，
大麦小麦
熟了的时候是什么颜色？
所有的庄稼是什么颜色的？
金黄色，
金黄色的。
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庄稼已经发白了？
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庄稼已经发白呢？
耶稣又不是有色盲，
耶稣是不是有色盲的？
为什么发白呢？
为什么发白呢？
因为那不是田里的庄稼，
因为那些不是田里面的庄稼。
当耶稣跟门徒在谈话的时候，
当耶稣跟门徒聊天的时候，
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已经做了最美好的见证，
撒玛利亚妇人已经做了最美好的见证。
圣经记载城里面有一群人都愿意跟着他来见耶稣，
圣经里面记载到城里面已经有一班人愿意跟他来去见，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一群人向着耶稣跟门徒走过来，
所以你想象一班人向着耶稣的方向走过来，
甚至他们可能会跑过来，因为太想要见耶稣了，
或者他甚至是跑过来因为他很想见耶稣啊。
两千年前，
两千年前，
撒玛利亚人身穿白衣，
撒玛利亚人身穿白衣，
妇女头戴白色的寡头巾，
他头也是戴了一个白色的头巾。
所以耶稣基督说举目观看，
耶稣基督所以说举目观看，
庄稼已经发白了，
庄稼已经发白了，
指的就是撒玛利亚人，
指的就是这班撒玛利亚人。
今天你有没有举目观看？
你今天有没有举目观看？
将你的视线从你的面包移开去看人的需要，
将你的视线从面包移开，
将你的视线从你的厨房移开，
将你的眼光从你的厨房里面，
将你的视线从你的电脑移开，
将你的视线从你的电脑移开，
将你的视线从你的钞票那边移开，
将你的视线从你的钞票里面移开，
去看那已经发白了的庄稼，
你就看到发白的庄稼。
今天在中东一带阿拉伯人，他们男士们都穿白衣，
今天中东阿拉伯人等等，他们男士都是穿白衣的，
但是女子们他们让他们从头包黑包到脚，
但是女士们从头到脚包黑色的。
举目观看庄稼已经发白了，
举目观看庄稼已经发白了，
举目观看庄稼已经发黑了，
举目观看庄稼已经发黑了，
举目观看庄稼已经发霉了，
举目观看庄稼已经发霉了。
因为如果你不再收割它就发霉了，
如果你再不收的话它就发霉了。
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接触，
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接触的。
刚刚约翰福音四章一开始，他们就在耶路撒冷。
刚刚约翰福音第四章这里讲到，他们是在耶路撒冷。
然后他们是要到加利利去。
然后他们是需要去加利利的。
如果你去过加利利，
如果你去过加利利，
我从耶路撒冷去加利利也是走直线直去的。
我呢，从这个的耶路撒冷去加利利，我们都是直线这样去的。
但是如果直去呢，中间要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方。
如果你直去的话，你中间就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方。
所以当时所有的犹太人都不愿意经过，不愿意接触撒玛利亚人。
当时所有的犹太人呢，他们都不喜欢呢去接触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们不愿意直走北上，
他就不会 直走北上的，
他们宁愿就是向右走，
他们宁愿向右走，
过约旦河，
过约旦河，
那么向北上，
上北上，
然后再过约旦河，
又再过约旦河
到加利利去，
然后就到加利利了，
就是不愿意走最直最方便的路，
就是不愿意走最直最方便的路。
但是耶稣基督，
但是耶稣基督，
犹太人避开撒玛利亚民族，
犹太人避开撒玛利亚人，
耶稣基督定义故意计划的经过撒玛利亚人，
耶稣基督定义故意计划的去经过撒玛利亚。
今天你不要故意的躲避某一些民族，
你今天不要故意的躲避某一些，
今天你不要故意的避过你某一些邻居，
你今天不要故意的避开某一些邻居，
今天你不要故意的不太要接触某一些亲戚，
今天你不要故意的避开某一些亲戚，
你反而是应该本着主的呼召定义的走过他们，
你应该凭着主的呼召定义的走到他们，
因为庄稼熟了就在他们中间，
原来庄稼熟了就在他们中间，
可以收割了，
可以收割了。
你有没有经过收割的快乐？
你有没有经过收割的快乐？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什么呢？
叫撒种的跟收割的一同快乐。
耶稣说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你要撒种，你要撒种，要有撒种的快乐。
你要撒种的，有撒种的快乐。
你要有收割的快乐。
你要有收割的快乐。
那么耶稣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
耶稣说，这人收撒种，那人收割。
这个跟我们如果有一块田地呢？
就我们有一块田地，
收的人就是种的人，
收的人就是种的人，
全部都是主人的嘛，
全部都是主人的。
但是属灵的庄稼不是这样，
但是属灵的庄稼，
某一些人撒种可能是另一些人收割，
某些人撒种但可能是另外一些人收割，
可能你是撒种的人，
可能你是撒种的人，
也可能你是收割的人，
可能你是收割的人。
因着这一段经文，我愿意这样的应许，主应许你，你能够经历收割的喜乐，
你呢就可以呢好像主应许一样，可以经历到这个收割的快乐。
我到不同的地方去，
我到不同的地方去，
有一些是很特别的地方，
有些很特别的地方，
我以为呢我去是撒种的，
我可以以为是撒种的，
但是很多时候上帝让我去经历了收割的意外惊喜，
有时呢神让我经历到收割的意外惊喜。
我记得在波斯湾战争的前夕，
我记得你在波斯湾战争的前夕，
我去了波斯湾带领布道会，
我去到波斯湾带领布道会，
那是一个相当紧张的时刻，
那时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刻，
因为英美联军在波斯湾大战随时发生，
因为英美联军已经在波斯湾大战随时发生，
但是我要去那边带领布道会，
但是我要去那里带领布道会，
我的太太，
我太太，
牧师问我说，通常我出来师母有没有跟我出来，
牧师同我
问我，我通常出门师母有没有跟我，
牧师问我，我出门的时候师母有没有跟我，
我师母是一个中学的教师教数学的，
师母呢是教中学的教数学，
假期的时候他最少跟我一次，
他假期的时候最少跟我一次，
因为他不可能跟我每一次，因为我最少有几十次
他呢不能够每次都跟我一起去，因为我一年最少都有几十次，
那么这个月他跟我去了新加坡，跟我去了韩国，那么这一趟黄金矮汉他就没来了，
他呢跟我最近呢跟我一起去了韩国，又去了这个的新加坡，但是今次来黄金矮汉就没来了。
那么我每一次出外他都祝福我，
他每一次出外我都他都祝福我，
但是就是那一次他跟我说能不能够不去呢，
但是那次他就问我你可不可以不去，
因为看起来有点危险，
因为看上来有点危险，
我就跟他说因为我答应做布道会的讲员，如果他们没有取消我就去，
我就告诉他，因为我答应了做布道会的讲员，他们没有取消我就要去，
如果他们取消我就不去了，
如果他们取消我就不去了，
我说放心了我会回来的了，
我告诉他放心啦，我会翻嚟噶啦。
结果我去了，
我就去了。
不止我去了，
我就去了。
一些海外同工也去了。
唔止我去啊，有啲海外同工都有。
其中有一位是我那一年认识了 我们就借为忘年之交的。
我一有一位咧，我一年认识咗佢之后咧，我哋之后咧就常常系之交啦。
啊，忘年之交。
忘年之交。
啊，就是说做朋友啦，已经忘记了年龄。
系啊，即系做朋友啦，老朋友。
他就是被称为日本留学生之母的丁维柔长老丁妈妈。
啊，嗰位咧就系丁妈妈一个嘅留学生之母啊。
啊，因为在他一生的里边，到他家吃过饭的那些中国人跟海外华人的次数是超过十万次。
因为咧喺佢屋企咧，即系海外嘅留学生喺佢屋企食饭嘅人咧嘅人次咧系十万人以上。
那么那一年他九十岁。
我一年佢九十岁。
啊，九十岁不需要拿拐杖。
九十岁都唔使攞拐杖。
不需要戴眼镜。
唔使戴眼镜喎。
啊，思想清楚，眼睛清楚。
思想清楚，眼睛清楚。
上楼梯你不必扶他，他扶你。
你上楼梯唔系你扶佢，唔系佢扶你。
啊，如果牧师吵架，他过去讲两句，他们就不吵了。
哦，如果咧牧师们吵架咧，佢一行过去讲两句，大家唔闹
架。就是牧师也会吵架的。
原来牧师都会。
那么他有权柄叫牧师不可以吵架，
他呢有权柄叫牧师不要吵架。
那我讲到之前他出来做见证，
我讲到之前他出来做见证。
啊，从那年开始，他每年都请我到日本去讲道跟带领聚会。
啊，从那年开始咧，每年咧佢都请我去日本嗰度去带领一啲聚会。
三年间死了，他给我的 invitation 还没有结束。我还去，
佢咧几年前过身，但系咧佢请我嘅依一个嘅都冇停低过，我仍然继续去。
他出来做见证，
佢出嚟做见证。
他说：各位，
佢话各位，
我们都是一群不怕死的人。
我哋呢班都系唔怕死嘅人。
我已经九十岁啦，
我已经九十岁啦。
早一天去，晚一天去都无所谓。
早一日唔喺度，晚一日唔喺度唔紧要。
我那个时候我坐在那边，我就想你无所谓，我有所谓。
我坐喺嗰度我就话。你冇所谓，我有所谓喎。
因为当我对我太太说你放心，我会回来的。
系啊，因为我同我太太讲咗话，你放心我。
你知道我太太
会翻嚟噶嘛？
我太太说什么吗？
你知道我太太点？
我太太说是你回来，还是你被装在棺木里边运回来？
佢话你系咁样翻嚟啊，定系你即系喺棺木嗰度送翻嚟噶？
但是感谢上帝。
但系感谢上帝。
他讲完见证。
佢讲完咗见证。
我出来讲道。
我出嚟讲道。
因为一起摆上，
我因为一切都摆上，
不论是不怕死还是不想死，
无论是不怕死的或者不想死，
不论是无所谓还是有所谓，
无论是无所谓或者有所谓，
当我们摆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
当我们摆在上帝手中的时候，
上帝就祝福，上帝就使用，
上帝已经祝福，上帝已经使用。
当我呼召的时候，很多人走到台前来，
当我呼召之后，有很多人走到来前面，
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
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
那一个晚上，
我一个晚上，
我站在波士湾，
我站在波士湾，
我对主说，主啊，
我对主说，主啊，
如果我的生命到此为止画上句号，我都满足了。
我就神说，我说如果我的生命是在这一度就叫束，知道就画上句号的话，我都满足了。
感谢你让我一生里面有机会经历你自己属灵的收割。
多谢你俾我能够经历到呢个属灵嘅收割。
我满足了，但是主还没有满足。
我满足了，但主仲未满足。
所以同样的经历，主给我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一直到今天，不断的见证上帝的作为。
所以咁样样嘅经验唔止一次、两次、好多次，今日站喺大家当中，一直嘅经历到神喺佢身上嘅作为。
所以耶稣基督说。
所以耶稣基督说，
收割的人得工价，继续五谷到永生。
所以圣经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
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
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
弟兄姐妹，收割的人得工价，
收割嘅人得工价，
继续五谷到永生啊！
积蓄五谷到永生。
你在地上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收，有多少能够收到永生？
你喺 地上一道收一道收一道收，你有几多少能够收到是可以到永生的呢？
你在地上说收收收收收的，到最后还是全部都要失去。
啊、你知道在地上所收所收所收那些，到最后所有都要失去。
你一直想要发财发财，最后还是光彩。
啊、你一直都想发财发财发财，最后都是光彩。
你一直想要成功，最后剥洋葱。
你一直都想成功，最后就是剥洋葱。
但是收割的人得工价，
但是收割的人得工价，
继续五谷丰丰富富，直到永生，
积蓄五谷丰丰富富，直到永生。
你有没有为着这种永生的继续跟收获，在地上做了投资？
你有没有为着这个的永生的这个的收割，能够是做这个投资呢？
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所拥有的要归谁呢？
你所拥有的你归谁呢？
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你的生命和属灵的祝福，有什么益处呢？
人若赔上你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好处呢？
你为永生做了什么？
你为永生做了什么呢？
所有有价值的事业，
所有有价值的事业，
都首先要有一些人牺牲，
都有一些人先牺牲。
所有的价值背后就是一些的代价，
所有的价值背后都有它的代价。
你付出过怎么样的代价呢？
你付出过什么的代价呢？
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跟海外的华人都很关心。
我们有很多海外的华人都很关心。
我有一个学生在地震发生24小时里面就去到灾区去帮忙。
我有一个学生在地震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就已经去到当地帮忙。
我有一个同工，
我有一个同工
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他刚好在成都。
他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刚好在成都，
他就进到灾区里面去帮忙，一直都不愿意回来。
啊、他呢就去到灾区那里去帮忙，一直都没回来。
所有有价值的都要有人付代价，
所有价值的都有人要付代价。
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也读到很多感动人的故事，
四川大地震那里我们读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自己也到灾区去参与救灾的工作，
我自己都有在当中参与救灾的工作，
听见那些感动人的见证，
听到很多感动人的见证。
其中有一个，
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老师，
有一个老师，
他是男教师，
他是一位的，
他是教音乐跟艺术的，
他是教音乐和艺术的，
他常常教那些学生，
他就跟一些学生，
然后他喜欢一首歌，
他就喜欢一首歌，
那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
那首歌有一段歌词
叫做摘下我的翅膀让你飞翔，
他说摘下我的翅膀让你飞行，
就他好像一只老鹰一样，
好像一只老鹰。
而那些小孩在那边一直都飞不起来，
看到一班小孩小鹰一直都飞不起来。
他教他们，他爱他们，盼望把自己的翅膀摘下来放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能够飞。
他爱他，他尊重他们，他甚至愿意将他自己的翅膀摆出来给他们去飞。
当救助人员发现他的时候，
当救助人员发现他的时候，
他被那些废墟压住，
他呢就是那些的废那些压重了，压住了
废墟拉开，
他们就将那些东西拿开，
看见他护在地上，
见到他护在地上，
双手打开，
双手打开，
手臂弯曲，
手臂弯曲，
好像一只老鹰一样，
好像一只老鹰一样。
他两只手臂底下各有一名小学生，
他呢两只手臂的下底都有些小学生。
这个老鹰已经没有了气息，
这个老鹰已经没了气息，
但是小孩子还有生命，
但是小孩子还有生命。
那些救助人员要把他的手拉开，把小孩救出，
有些救护人员想将他的手拧开，将小孩子，
但是他临死的时候用尽所有的力气，在他的两条的手臂他们都拉不开，
因为他临死的时候用尽他所有的气力，他弯住他的手臂，所以很多人都拉不开他的手。
所以最后救助人员带 带着眼泪把他的手臂锯断，
所以救护人员最后流着眼泪将他女的手臂锯断，
把小孩救出来，
将小孩子先救了出来。
我刚才说什么？
我刚才说什么呢？
他最喜欢一首歌，
他最喜欢一首歌，
他最喜欢那一段歌词，
他最喜欢那段歌词，
摘下我的翅膀供你飞翔，
摘下我的翅膀供你飞翔。
他不是用口唱而已，
他不是用口唱，
他是用他整个生命来唱这首歌，
他是用他整个的生命来去唱这首歌。
今天当我们唱歌的时候，
今天当我们唱歌的时候，
你用什么来唱？
你用什么来唱呢？
今天当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主的时候，
今天当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主的时候，
你只是用口说吗？
你是不是只是用把口说呢？
还是你用你这一生来说出你如何爱你的主，
而系定系你系用你嘅行为嚟去表现你去爱嘅呢？
为咗会死的肉体的生命，仍然有人愿意牺牲。
为咗会死嘅生命，都仍然有人会为呢个。
如今为咗无数的不灭不死的灵魂的永生，有多少人愿意付代价？
更何况是为一永不死的灵魂，有多少人愿意付这个代价呢？
而收割的人得工价，
让收割的人得工价，
可以继续五谷直到永生，
积蓄五谷到永生。
你愿意吗？
你愿不愿意？
你的奉献可以继续五谷到永生，
你的奉献能够是积蓄五谷到永生，
你的参与，拆船的参与，拆船的摆上，能够继续五谷到永生，
你的参与这个的宣教的摆上，能够是积蓄五谷到永生。
然后来到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的最后一句，
来到耶稣这个最后的一句，
最后这一句，各位弟兄姊妹，告诉你是一个对今天所有的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应许。
这一句呢，是对今天所有的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应许。
我甚至能够说是上帝太恩待我们了，
甚至我可以说是